好，今天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十章，从第十二节开始啊。上一次我们是看到说摩西啊，重新做了十诫，放到约柜里面。好，约柜里面啊。那今天所看的是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章的第十七节啊。这边一开始就说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你看到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他们有所要求，对，在生命记的第十章第十二节，神对我们有没有要求？
有
哈。你对你的小 baby 伊恩，问伊恩哈，你对你的女儿有没有要求？当他还在吃奶的时候，没什么要求，对，你没有办法跟他有所要求。可是什么时候你会对他有要求？
懂事的时候，
哎，当他懂事啊，渐渐长大的时候。所以刚开始神对以色列百姓也是一样啊，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开始啊，神他就是祝福我们啊，他就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哎，可是渐渐我们生命成长了之后，他就会对我们有要求了。所以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虽然给我们有应许啊，我们做神的子民有很多的福利嘛，哈、啊，有很多的祝福，还有很多的权利啊。那可是我们如果渐渐长大的话，哈、啊，我们也要负责一些责任跟义务，啊，不只是一个享受而已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对以色列百姓他们有要求了啊，在带领他们经过这四十年之后啊，所以他就开始就是讲说啊，我要对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后面就讲到了啊，第一个就是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啊，点点点点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神所要的是什么？为什么神对以色列百姓要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来看看，第一个我们所思想的啊，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要求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叫他们敬畏神哈，因为我们人原来不认识神的，对不对？可是现在神向我们显明了哈，他为什么要我们敬畏他呢？敬畏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怕神，对不对？
要尊敬。
I'm afraid of God， 对吧？我很怕神 ，fear 哈，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意思，是因为我们要对我们的神有一个认识哈。我们的神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哈，这边有讲到说哈，耶和华他是一位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哈。第十七节你看到哈，为什么要我们敬畏他哈？因为他的属性就是可畏、大而可畏。他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如果你对一个人不敬畏的话，你根本就不会甩他嘛哈，你根本就不会听他的话。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他是王的话，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对他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因为神他的属性就是这样子啊。第十七节他就讲为什么我们要敬畏耶和华。第十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啊，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啊，是圣洁，是公义的。所以神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啊，所以我们有一个对他的有一个就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人生来是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啊？还是怕东怕西，怕这个也怕那个也怕，要看情形啊。我们常常会怕一些没什么好怕的啊，可是对于一些该怕的啊，我们却怎么样？却不怕啊。有时候会这个样子啊。那个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啊。所以其实神把一些东西跟我们显明啊，就是说叫我们，因为我们人天性有一个惧怕，人为什么会惧怕呢？人因为犯罪嘛啊，当亚当犯罪之后，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就躲起来了。好，躲起来为什么躲避呢？他害怕，害怕神的面，遇见神啊，因为他感觉到神是那么样的可畏，那么样的圣洁，他觉得他做错事不敢面对神啊，就像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做错事，哎，发现就不敢见我们的父母。可是神其实是他是慈爱的，他叫我们敬畏他，但是他其实也叫我们不要惧怕他啊，要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就像是孩子来到父母的面前一样啊。所以他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要有敬畏的心啊。 但是有些东西你就不要害怕。啊，当我们如果去怕一些不该怕的时候，那有些该怕的你就不会去怕它了啊，就反颠倒过来。我们看以赛亚书的这边讲的哈，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啊，他说第十二节啊，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哈。他们怕他们的敌人，他们怕他们的仇敌哈。那些亚兰人啊，那些亚述人来的时候，他们就很怕哈。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去怕他们所怕的。可是呢，很奇怪的，他们怕他们的敌人，可是却不敬畏神，不畏惧神哈。第十三节，但是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哈，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哈。所以第一点，我们要对于我们所惧怕的东西哈，要有一些调整哈。我们真的是要把神当作神来看哈，因为他是可畏的神哈。我们虽然很爱他，愿意亲近他，好，我们虽然不敢见到他，可是他很爱我们，他欢迎我们来到他面前哈。所以当神向人显现的时候，他常常讲第一句话就说：“你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当他这句话讲到的时候，哎，我们里面就那种惧怕的感觉就没有了哈，我们就可以坦然来到他面前哈。所以有很多先知啊，当他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第一个啊，神就跟他们说：“你不要惧怕啊。”像神也对亚伯拉罕讲说：“你不要惧怕啊。”因为通常我们人的反应是一个惧怕。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啊，第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因为我们人天性哈，就是一个会害怕，因为罪的关系哈。那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人哈，他们不敬畏神，不惧怕神哈。他们的眼中不怕神啊，他们敢去亵渎神啊，在罗马书三章十八节那边讲说，他们的眼中不怕神啊。可是神叫我们，你一定要对神有敬畏的心。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啊，他说有些东西不要害怕。他说那杀身体啊，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啊。也许我们碰到的环境仇敌啊，他们能力很强哈，能够把我们压制，甚至把我们的生命给夺了哈。但是耶稣说，那些人你不要害怕，但是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正要什么？正要怕他哈。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调整之后呢，哎，就不一样了。我们就会对神的话，我们就会认真。我们就会对神所说的话，我们才能会去遵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会发现这个律法啊，只是当参考啊，律法不能够变成我们的实际啊。所以第一个，你看到这个生命记的第十章十二节一开始，神所要求的是什么啊？第一个是你要敬畏耶和华啊，敬畏耶和华之后呢，你才够遵行他的道啊，因为把他的话当作话来看待啊。那我们过去，因为我们里面的有时候不遵行神的道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
有时候不知道，有时候是什么？你是不顺服。有时候你看到有人不听你的话啊，或者我们不听父母亲的话，小孩子不听父母亲的话，是表示他们的怎么样？他们是脖子很硬，对不对？这边讲硬着景象啊，这边讲说你们不要硬着景象啊，意思是说硬着景象的意思是什么呢？
刚硬，
心里刚硬。第十六节啊，是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硬着景象。对，硬着景象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心里就是硬，我明明知道，哎呀，这个律法不该做的啊。我们心里会不会知道？我们会知道，我们有良心会引导我们嘛哈。可是我们却怎么样？我们却不去按着我里面的那种感动说，哎呀，不应该去做的，可是偏要去做，这表示我硬着心啊。所以我们过去因为犯罪的关系，我们人的心都是刚硬的，可是神来的话，他又把我们里面的污秽哈，第十六节，所以你们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硬着景象啊。所以里面有很多那些不好的想法啊，对神不尊敬，或者是说不敬畏，不惧怕神，
天然的亏欠，
好，天然的亏欠，那些都要把它除掉啊。我们来看那个以西结书啊，以西结书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过去呢，以色列人守律法守得很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神的恩典、神的救赎还没有完全临到他们啊。可是神应许给我们说，将来呢，耶稣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 他要把我们里面的污秽除尽哈。当里面污秽除尽之后，发现你的心就会柔软哈。其实很多东西哦，有时候我们扭到脖子哈，这个要问月份啊。有时候扭到脖子好硬哦，这为什么呢哈？常常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有根筋哈给揪了干什么的哈，卡住了哈，好像把筋只要弄一弄松开一下，哎，这个脖子怎么样？哎，就松了哈啊！有时候这个神创造我们，有时候蛮奇妙的哈。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里面觉得心里很刚硬，好硬在景象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些污秽、那些罪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我们天生就是一个悖逆哈，不愿意顺服神。可是神要做的工作就是，如果把我们里面的罪性拿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不会再刚硬哈，那些硬的东西忽然就化解了。这个就是在以西结书36章讲的啊，以西结书36章25节啊，他说耶稣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啊，你们就洁净了啊，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啊。过去里面有很多的污秽，所以没有办法去顺服神啊。可是现在呢，这些污秽除掉的话，我就给你们一颗新的心啊。将新的灵，有了新的心，神的灵才会放在我们里面哈，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哈，石心就是那个刚硬冰冷的哈，给你们一颗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哈。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对神的敬畏，我们对他的话我们就会认真，我们会就说当他来的时候，我们欢迎他来，他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些工作，我们里面就不会去应着景象啊，能够去遵行神的道哈。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就要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接下来呢你要尽心尽性的侍奉他啊。你们看到接下来第12节后面哈，遵行他的道又要爱他，前面讲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哈。我们爱神怎么样代表我们爱神呢？耶稣说有了，对，遵守我的命令哈。如果你遵守他的命令的话，你会发现哎，你是爱他。我们有时候遵行听父母的话，其实我们里面就是爱我们的父母，知道啊。当我们里面不听父母的话，其实我们里面就是不爱我们的父母啊。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神要我们的是爱他哈。当我们能够听他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爱他。好，所以我们能够爱神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爱人。好，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爱神，你会发现爱人爱不下去哦。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尽心尽心侍奉他，好，所以你看到有一个顺序，你第一个你要对神有个认识，能够敬畏他，然后遵行他的话，然后能够爱他，才能够侍奉他。我们人常常颠倒啊，我们一开始就说，哎，我要服侍神，我要侍奉神啊，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啊。但是如果我们前面那个东西没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侍奉啊，就不完全啊，到后来我们侍奉一下就侍奉不下去啊，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在这里啊。那其实神呼召我们啊，是有一个目的啊，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来侍奉他。神跟摩西讲说哈，你去呼召这些以色列百姓哈，带他们出埃及要干什么？
在山上
去侍奉我哈，到这个地方来侍奉我。所以我们蒙召出来就是要侍奉神，不只是侍奉神，神最后要我们去侍奉人哈，把这个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能够分享出去。我们再来看这个出埃及记的第19章哈，这个是神在对于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一开始呼召的目的啊，不只是要给他们祝福哈，不是要给他们恩典，给他们什么，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来侍奉神啊。你看到第19章哈，19章第5节啊，前面讲说哈，第4节说我把你们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的事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好，为圣洁的国民啊。所以我们是要来宣扬神的道，宣扬神的话啊。所以我们是要蒙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侍奉神啊，敬拜神啊，而不是只是一个就说啊，只是领受恩典祝福啊，最终还是要服侍神啊。 那我们人的服事不只是说你在讲台上在做服事哈，不只是你做传道的工作才做服事哈，你做各样的工作，只要我们是向着神做的哈，都称为是服事神哈。我们看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也是一样哈，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过去是属这个世界，我们过去是属仇敌的哈，但是神把我们救出来，从黑暗哈进到光明里面。神有一个目的哈，不只是让我们得一些好处哈。第七十四章，七十四节，第一章七十四节，路加福音哈，他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哈。”所以，我们蒙召最终的目的就是侍奉神哈，侍奉神。那侍奉神是，但是必须第一个先让他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成为圣洁，成为完全之后，我们才可以来侍奉他。所以是彼此的啊，你会发现我们跟神是同工的啊。所以我们要服侍神之前，一定要让神先来服侍我们啊。耶稣有没有为门徒洗脚？
有。
所以为什么耶稣做这些事情啊？因为门徒将被差遣出去去服侍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呼召以色列百姓，好。他们有几个步骤，最重要的就是要来服侍他啊。那后面接下来啊，第十章后面第十一章开始之后啊，又再一次强调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一再一再跟以色列百姓讲说，你们要爱神，遵守他的诫命。好，爱神跟遵守诫命是同一个事哈。然后第二节又说，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哈，我是跟谁说话？好，我是跟你们说话哈。所以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都必须要有一个亲身的经历啊，亲身的经历。所以第十一章就在描述说，过去你看到我怎么样带领你们出埃及，哎呀，你们都经历到，对不对？过去我怎么样带领你们在旷野流浪，对，四十年来我这供应你们，你们有没有经历？你们也有经历哈，现在我要带你们到哪里去？进到迦南地啊！你们看到我过去所做的，你们就知道我将来一定是按照我所说的哈，一定会把你们带进去哦。所以同样的，我们对于神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亲身的经历。过去神怎么样把我们从属世界、属黑暗的光景带出来？然后现在呢，神怎么样子来去引领我们啊？哎，可是将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嘛，对不对？将来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的国里，就是因为有我们这前面的一些经历之后，哎，我们对于将来神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有更大的信心，我们就不怀疑啊。保罗讲说哈，耶稣基督他过去救了我们啊，现今怎么样？还要救我们啊，并且将来怎么样？还要救我们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的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所建立到，就是因为神在我们过去的带领当中哈，我们就更能够确信哈，这个信心就越来越增强哈。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即便他碰到一个极大的困难在他的面前啊，哇，他好像是碰到了一个困难，好像没有办法胜过，连活命的指望也都绝了，有没有啊？第八节那边讲到，然后自己心里断定也是必死的啊，好像是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希望哈、啊。可是对神有一个盼望，所以第十节哈、啊，他接着就说哈、啊，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还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哈，借着我们的生命，然后对于将来他所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有这样的盼望。所以神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也是这样子哈，他一旦一再不断的讲说哈，我过去怎么样带领你们，好，现在怎么样带领你们。所以哈，第八节接下来哈，在十一章申命记十一章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哈，你们就有勇气了，过去会怕怕的哈，好像没有什么样子的那个啊。可是现在呢，我就能够壮胆的知道说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哈，神给我们所应许的，哇，那是流奶与蜜之地， 同样的，神给我们基督徒所应许的啊，在那个天上所那个永不衰残的产业啊，也是一个是是一个有个永生的盼望啊。好，那接下来呢，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他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你看他又在讲啊，要怎么样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啊。我们如果留意听神的话啊，我们会发现最后呢，神他又应许说他会与他们同在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之前啊，神就把一些事情跟他们显明啊，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我一定给你们一个应许，就是要与你们同在。你们，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会得到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好处啊，你们会吃得饱足啊，你们的这些牲畜啊，你们这些出产都会很多啊，出产丰富，然后人数增多，你们会胜过仇敌，你们会得地为业啊。所以其实说实在，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看到那些应许之地迦南地哈、啊，在眼前都没有看到。可是因为按着神给他们的应许，就说你们就进去，你们一定会得着哈、啊，所以他们的信心在他们里面就不断的增长啊。所以同样的，我们现在基督徒啊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所要的只要去顺从他的话，他就会应许跟我们同在。好，他说我就应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到世界的末了，在这段过程当中，你们所需要的我都会供应你们啊，我会不断的祝福给你们啊。所以你看到旧约的原则跟新约的原则都是一样啊，我们都是要走一个信心的道路。在过去当中，神让我们经历，可是前面会有一个是我们未知的哈，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必须用信心来去看，啊！但是我们经历到神的时候，神的信心给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里面增长的时候，我们发现，哎，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可以进去，我们就可以得到那地为业啊！所以旧约的时候是这样，新约也是这个样子啊。那再来哈，我们从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这边所讲的啊，神对他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们要成为圣洁啊。神对我们要求就是说，你们务要圣洁。为什么？
因为我是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啊，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要跟他很亲密，就要有跟他一样的属性。他是圣洁，所以我们要圣洁。那圣洁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他这边就讲说哈，你们如果进到神所应赐给你们得地为业的地方哈，我给你们这些律例典章，你们要小心，因为这些话当中会引导你们哈。这些话其中第一个就是说，你们要第二节哈，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所侍奉各地的
哈偶像，
那些偶像都要怎么样？
除掉，
都要除掉哈。我们里面有没有偶像？在这个我们过去的生活的经历当中啊，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偶像，很多从世界来的属世的很多败坏的东西、污秽的东西。所以当神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些东西要怎么样，都要去把它除掉啊。所以我们过去在世上，我们接受很多的思想观念啊，我们做事情可能就像外邦人行事啊，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啊。可是如果我们要进到神所给我们得地为业的，也就是说让神进到我们里面哈，神的国在我们里面开始彰显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除掉我们过去的旧人哈，和一些旧人的习性啊。所以第一点是要除掉我们过去的旧人。然后第二点呢，哈，就是说第六节啊，他说你们哈不能随便去找地方哈去侍奉神啊，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敬拜神的方式不能够用我们所以为好的事情来去敬拜神啊。可能以色列人想说，哎，我们现在要敬拜神，那要怎么敬拜神呢？不知道怎么敬拜神，哎，然后看别人怎么做哈，发现说别人那他们在拜偶像啊，埃及人的神他们都有拜偶像，迦南人的神也在拜哈，就会照别人的方式来去敬拜神啊。但是神说不是哈，我们要服侍神，一定是要按照神的方式，不能照着我们过去所以为的，或者说看到别人这样做，我们也都这样做哈。所以我们求问神，一定是要按着神的意思。过去神并不要求我们，不监察我们，可是当神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神就会要求我们哈， 你看到第八节哈，他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哈，可是你们将来不可以这个样子哈。好，所以过去我们所做的事情，哎呀，我们按照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们要做好人嘛，对不对哈？我们要做一些对的事情，不可以做不好的事情。可是如果神他开始要做我们的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多观念必须要改变。上礼拜我们不是查经查到天国的教训吗？啊，天国的教训跟世界教训有不一样，有很多的不一样嘛哈。那我们发现很多世界上的教训并不适用于天国啊，在世界上我们认为说你本来就当这个样子啊，像以牙还牙嘛，以眼还眼嘛，可是在天国可不可以这个样子？天国不可以这个样子啊。所以因为在天上是要进到神的国，所以在那边有神的规矩，神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把地上的一些规矩标准带上去，我们按照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去做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我们并没有尽到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其实很多人在服侍神，我们发现就有很多的想法啊，很多的想法是按照我们觉得说，哎，应该是这样做啊，应该是那样做啊。但是其实神给我们律法有很多的属灵的原则，我们要做的是应该按照圣经上所说的话去做啊。所以他定了很多的规矩，就说不能够按着你们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世界认为是好的事情，你们也不见得要这样做啊。你们要做的是按着神的标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子对他们就有这样子的要求啊。所以要成为圣洁的意思就是真的是要除掉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啊。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啊，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啊，我们看到第二章，你看到第六节啊，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啊，然后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啊，要活出他的生命，是跟这世界完全不一样啊。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哈、啊。理学就是哲学哈 ，philosophy 哈，和虚空的妄言啊，在世界上很多的道理、人的吩咐、规矩哈，这些都是虚空的，却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这些东西人看起来哈，其实都是很好的，好，可是，在神的标准里面哈，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够被这些东西所影响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进到他里面的时候，要真的是完全的让他在我们里面来做王掌权啊！我们活出来的样子就不再是世界的样子，不然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不靠着神啊，不是顺从神的引导，但是他们也是很规矩的在做一些事情啊，但是他们活出来的样子还是属这个世界上的啊，他们不像是真正的有一个神的生命在那个里面啊。所以这边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脱离这个世上的小学啊。第二章二十节啊，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啊，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呢？很多人就是在世俗啊，很多世俗的规条他们去守啊，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啊，那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都败坏了，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存到永远啊，能够存到永远就是神的话啊。那可是这些东西看起来又是很不错，哈。第二十三条，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啊，看起来好像很有智慧，可是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你会发现里面的生命根本没有改变，外面的行为可能已经改造了啊，但是里面的这个一些本性却没有改变啊，所以神要我们成为圣洁啊，一定是要我们是完全的除掉，不管是外面的行为，不管是里面的想法啊，都要能够按着神的话来做啊。好，有没有问题？好，能够遵行律法的意思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过去哈、啊，我们人 行自己眼中所看为正的事，很多事，所以就会去违反神的诫命。以前以色列很多君王有没有？
对，
他们都是按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所以从人看起来也是不错啊，对不对？他也是很照顾我们老百姓啊。去打仗的时候，神吩咐说把这些牛羊全部杀死啊。可是扫罗怎么样？就把上好的美好的牛羊，哎，病的杀掉哈，这些哎，这个口蹄疫的啊，
狂犬
症的啊，把它杀掉。哎，可是好的留下来了啊，可是神吩咐你要把它全部
灭
掉啊。可是他说，哎，这个这么好，太可惜了啊。而且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说，哎，这些被我们打败仇敌那个也不错啊，我们留他性命。可是神说要把他们杀掉，可是他们却留了他性命啊。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可是却是跟神旨意相反啊。所以这边讲说，你们不要再看你们眼中看为正的事，不要看这世界上所做的，不要随从他们的习俗。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好像很不错，可是却是跟神的旨意是违背的啊。然后神也跟他们讲说，哈，你们到这个神所给你们的地方去的时候啊，你们就可以在那里哈，可以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啊。我们在那边成为神的子民，不是说很圣洁吗？什么事都不做啊。你看到在第十二章十二节啊，他说：“你们和儿女仆婢，并在你们城里无份的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啊。”所以如果我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其实哈，神可以让我们在这里很享受。律法并不是捆绑我们的，律法是保护我们的，让我们不至于受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所影响。所以在律法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发现说，哎，我们很自由，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好，只要不要违反律法上所做的话，很多东西我们都是可以做的。所以其实神的国其实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在新约也是讲哈，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而在乎什么？
公义
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哈。所以不在乎说，哎呀，吃喝吃东西是不是要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都不可以吃哈，要干很多的规矩，并不是这个样子，而是真的是能够在灵里面得着喜乐哈，得着满足。所以在这里神要求他们的就是这样子啊，应许他们说你们会欢喜快乐。然后呢，我们看到神另外要求他们有几件事情，有几个禁忌不可以做的啊。第一个是不可以离弃利未人啊，第十九节说你们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啊。就是你进到那个迦南之地之后呢，因为利未人是神所选召的，他们没有地业哈，神没有给他们这个产业哈，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神要以色列人哈，就是在他们所住的地方，你要去在里面供应这利未人的需要，因为利未人所做的是服侍神的哈，所以我们就要去这个去服侍这些利未人哈。所以这个有一个原则哈，神选召一些人来服侍他哈，教导百姓律法，教导百姓去敬畏耶和华哈。我们在新约也是这个样子哈。新约里面有提到，保罗讲说啊，这些敬奉神的，我们要敬奉神的仆人哈，特别是那些传道的长老啊。我们看在提摩太哈，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哈，他说五章十七节啊，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啊，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啊，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你就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容住他的嘴啊。所以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传道人啊，这些立位人，他们就是单单的去服侍神，服侍神的百姓啊。所以他们不在这个世界去追求什么东西啊，但是神要求他的子民去啊，不可丢弃他们。如果你丢弃立位人的话，那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神。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要求的是这个，然后第二个要求的是不可以吃血啊。他说你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啊，但是有些不洁净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可以吃血啊。不可以吃血，这个是神跟诺亚所立的约。我们过去人是吃素的，对不对？在亚当的时候啊，神把这个地上的菜蔬还有树上结那个果子给他们吃啊。 可是到挪亚的时候呢，开始可以吃肉了啊。但是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创世纪的第九章，创世纪的第九章第三节啊，当这个挪亚啊，他一下了方舟之后呢，神就跟他们讲说，这些生物活物啊，他们都惧怕你们啊，这些都交在你们的手中。然后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可是唯独肉带着血，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啊。所以有个原则，就是不可以吃他的血，你可以吃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身体啊。所以神把这个活物给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活物的生命在于血啊。所以这个是原则，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原则，我们吃这个东西不是吃它的生命啊，而是吃它的肉而已啊。
中国人吃那猪血什么什么的，对，
猪血、鸭血、鸡血，
不行吧？
对，应该是就是说有一个原则是不可以吃啊，你吃它的肉就可以了啊。那血其实很好吃的，我们都是吃猪血糕长大的啊。现在我们还吃不吃？现在我们不吃，因为圣经上说不吃，可是吃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吧？对，我们有没有吃牛排？都吃牛排，对，牛排是几分熟的啊 ？Well， 很多人讲说，哎呦，看起来都是血的嘞，啊，要 well done 的，把它弄，哎，看没有血啊？哎，吃下去还不是一样，只是把它弄熟了一点嘛啊。我们吃猪血糕也不是看起来是像血的样子，我们是把它烧熟的嘛，五经常往是这样子嘛啊。那但这个是一个圣经上所讲的一个原则，血所代表的是一个活物的生命啊，所代表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所以将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借着他的血来卖赎我们啊，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所以在这里面神就要求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吃血啊，因为神造人这些东西啊，这个东西神要我们吃的是猪肉啊，不是吃他的血，血把它放掉啊。因为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吃他们的时候，并不是吃他的生命，啊，我们只是吃他的身体啊。所以我因为这些生命都是神所赐的，但是神允许我们吃他的肉哈。我们很多人讲都说，哎呀，杀猪这些杀生哈，很多人吃素就是怕杀生嘛，对不对？但是神把这个食物给我们，就像吃青菜给我们一样，青菜里面有没有生命？
也有，
也有生命，严格看起来也是有生命，对。可是这个活物东西有没有生命？也有嘛哈。可是神说血不要吃啊，血是一个就代表他的生命，所以你吃他的东西是神给我们吃，当做一个食物的东西啊，不是要为了要拿掉他的生命啊，取掉他的生命，所以你就大胆的去给把他杀了啊，把他吃了啊，因为生命是属于神啊，这个生命是归给神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啊，血啊，活物的生命在血里面哈，所以不要吃它的血。我们看一下在利未记的第十七章哈，利未记十七章就讲到为什么不要吃血的原则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如果我们硬要吃血，我们硬要犯罪，说实在的啊，如果我们在无知的情况下，神也不会监察哈。但是我们如果知道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哈，我们就不会贪图吃这些东西啊。在第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啊。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第四节讲说凡以色列家中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啊，把他们剪除，所以在过去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啊，我把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嘛啊，这些牛羊的血是要干嘛？是要来为我们赎罪的啊，就像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因为血里有生命啊，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啊。所以在象征上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吃他们的血，但是你吃了肉东西，血一定会在里面啊。但是我们已经就说已经不吃那个血了，所以这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不可能说我吃肉的时候吃不到血，因为都会掺杂在这里面的啊，是这个意义啊。重点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去单独吃这个血。那在新约 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外邦人不是要信主吗？他们耶路撒冷的会议就规定了一件，就是说哈，有几个事情啊，你们不受割礼没有关系，你们出猪肉也没关系，但是有一件事情哈，拜托哦，我们要求一件事情，就是不可以吃血啊，不可以吃血，因为这个事情哈是在挪亚的时代就已经传递下来了啊，神把这东西给我们，不是吃他的生命啊，你吃血的话，好像你就在吃他的生命一样啊，你只是吃他的身体啊。所以我们大概就这样解释啊。然后再来是说不可以效法他们的恶俗啊啊，所以我们成为这个神的百姓，神的子民也是一样啊，我们不可以效法这个世上那些人所做的啊，那些人所做他们都是在黑暗里行的，我们是光明的子女，行事为人应当要效法谁啊，不效法外邦人，我们效法谁？效法神。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哇，神的标准不是很高吗？哇，怎么我们要都成为像神一样的样子啊？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个样子啊，是高标准啊。第五章第一节，为什么我们要效法神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啊，好像蒙慈爱的儿女啊，效法神就是效法基督一样啊，你看到啊，要凭爱心行事啊，正如啊基督爱我们啊，第五章第一节就这样讲啊，然后后面有提到说有些话不该说的就不要说啊，然后后面又提到就是说我们第七节啊，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我们属这世界上是属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什么光明的子女。所以当我们效法神，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哎，我们就活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不是做出来的啊，基督徒是怎么样活出来的啊，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自然就会做出神的样子啊。但是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性情的话啊，我们硬要做成很圣洁、很温柔啊、很公义啊、很良善，做到做不到？做不到啊，因为我们里面还是一个旧的生命，就做不到啊。所以你看到在第七节里面，第八节，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然后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啊。所以在圣经上讲到说，我们是结出果子来。结果子的意思就是结出那个生命，如果你没有果子在里面的话，你就行不出来嘛。
九个
果子嘛，仁爱、喜乐、和平，都是神的性情，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温柔怎么来的？跟太太吵架的时候，跟先生吵架，你温柔的起来吗？很难啊。好吧，好温柔，圣经上讲会温柔，可是我里面如果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
温柔
这是一个重担，对不对？这是一个恶啊！我要温柔，我要温柔。可是我里面有温柔，那个活不出那个样子出来，做出来就很辛苦哦。所以为什么讲到基督徒的行为啊？不是靠行为，不是做出来，而是活出来。啊，只要让神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自然就温柔了。不知不觉哈，你会发现说，哎，奇怪，你怎么最近生命改变很多了啊？以前很容易发脾气，以前很容易怎么样，现在怎么都不会了呢？啊，对，是因为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出来啊。以前很容易受被一些东西诱惑引诱啊，可现在呢已经不会了。我更不喜欢那个东西。对，当你有一个神的生命、神的圣洁、神的良善在你的里面，你自然就会活出那个样子出来，所以很轻省啊。所以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不可效法这些东西，那行事为人呢？要效法光明的子女。在过去，以色列人是生命还没有神的生命啊，圣灵还没有在那里，可是神给他们律法，好，只要他们能够守律法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可以免于哈陷到这些恶人哈恶俗所造成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哈。然后最后一个要求他们是什么啊？我们看到第十二章最后第三十二节，他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遵行，不可加添，哈，不可减少啊。”所以神的话，神的律法啊，耶稣讲说：“我来是不是要改变律法？”他说：“不是哈，他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怎么样？
都不够，
都不可废去，都要成全啊！因为神的话就是绝对的，神的话是亘古不变的。耶稣来，他并不是把这个改变，而是他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清楚啊！神的原意是什么？过去圣灵还没有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讲啊，讲说你不可杀人，你们恨弟兄就是杀人的，对吧？啊，向弟兄发怒的就是杀人的。以前没有办法想象这个事情，可是现在可以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律法呢就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恨弟，我们对弟兄发怒啊，就是杀人的啊。所以在这里面是讲到，就是他并不是改变律法，而是把这个东西成全啊。所以如果谁废掉律法的话，表示他比这个律法更大了，对不对？他就是神了啊。所以如果我们去更改神的律法，我们就跟神无分啊，我们跟神的国就无分啊。在启示录里面也讲说哈，这一点一划都不能改，不然的话，我要在那个生命册上也除去掉他的份啊，除去他的份啊。所以在于这里啊。那第十三章所讲的哈，一开始就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去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然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做梦之人的话啊。那这个的话，在我们现在啊，特别是基督徒啊，会很实际啊。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最近不是有 Todd Bentley 的聚会吗？啊 ，Todd Bentley 有很多神迹奇事，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啊，如果有人在这个聚会当中彰显神的一些神迹奇事，圣经上讲到就说，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假基督假先知出来，对不对？假基督假先知他们会行神迹奇事，那神的选民看了之后呢，哎呀，这是不是神的工作？你怎么去分别？对，这个很好的问题哦，你怎么样去判别？
照圣经。
照圣经啊，你觉得照圣经，那怎么照圣经？
应验，
看他有没有应验。哎，结果医病，他说起来，哎，结果他也起来行走。法轮功好像也会医病，对不对？病好了，气功也会医病啊。那这个应验了，我们他有没有高举神的名啊？还有没有什么？
不是从神来的。
有人也会高举神的名，才会叫做假基督、假使徒嘛？
对不对？
那个圣灵在，
怎么分辨哈？其实最重要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哈。如果圣灵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能不能分辨？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哈，因为看起来都很像，才叫做假嘛哈。你真钞跟假钞，你怎么能够分辨哈？很像的样子，哎，也是在用基督教的用教会的名义，用基督的名义哈。所以重要的并不是在于说这个，因为选民也会受迷惑。
对，
那些受迷惑的人哈，我们看有些属灵的原则，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哈，帖撒罗尼迦后书，他讲到说有一些人来哈，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这些情形很普遍啊。第二章第九节啊，他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你看到，哎，他们是靠着撒旦的能力哈，撒旦的运动可以行异能神迹，还有虚假的歧视。但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哈，为什么呢？你看到第十节啊，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什么爱真理的心哈，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道邪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所以这个东西是很 powerful 哈，你没有办法分辨。第一个，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分辨，撒旦是说谎之人之父哈，他是说谎之人的祖师爷，你要骗不过他哈，他要骗你，你一定会被他骗到啊。所以我们一定会，他有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让你不得不相信他。你看到希特勒有吗？希特勒为什么一号召哇，大家都为他卖命哈？到苏俄已经攻打到这个柏林的时候，还有那些老百姓啊，还拼命的为着希特勒还在抵抗俄军哦，已经没希望，他们还是这样子。 好像有好三几十万人就是这样子白白牺牲生命啊、哦。所以这个有一个 power， 有一个能力让你去相信这些东西啊、哦。但是怎么能够胜过这个 power 呢？最重要的是能够胜过谎言的是真理，记得啊、哦、撒旦他没有的是什么？他里面没有真理，好，所以他都是讲虚假的。可是如果你里面有真理的时候，哎，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假的，好，可以分辨出来。我们看这个在约翰一书哈，所以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有真理的圣灵啊。这边讲到真理不只是圣经哈，更重要的是圣灵哈，或者讲到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哈，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圣灵也就是真理的圣灵。你看到第四章。因为这是一个从属灵来的一个诠释哈、啊，一个灵的东西。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有灵来了啊，做一些工作，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啊。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因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啊。”所以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哎，让我们可以去高举耶稣，可以去认识他，经历他哈。可是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哈，我们灵没有圣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不认耶稣的话，我们就没有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哈。然后第六节哈，我们是属神的，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认识神的就会听从我们，不属神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
谬妄的灵，
谬妄的灵。所以去分辨这个事情啊、哦，记得啊，你没有办法靠着理性，靠着分析拿什么东西来化验啊，探照灯照一照看一看啊，显微镜看，你看不到，你没办法去分辨。你要分辨的是什么？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哎，看到这个人做的这些事情，讲的话好像是高举神的，但是你的灵里面觉得怪怪的啊，那你就去查验，祷告神，求神，或者神给你一些话，给你一些只是，哎，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我知道了，不是。
那像这他那个佛罗里达那个教会，好像有很多人，二十几个人从死里复活。那我们怎么？我不是在挑战，我的问题只是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去分辨他那个属于真理的灵，还是
魔
人呢？
你要去分辨，就是第一个哈，你可以去那边看。啊，如果但是他很远没地方去的话啊，但是你去那边哈、啊，看到很多人排队进去哈、啊，哇，很多人都很相信说这是神做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举牌子哈、啊，说哇假异端呐、啊，这些什么被鬼附啦、啊，什么的哈、啊，也有很多去反对的，所以这东西哈、啊，你没有办法从人来去判断，因为两极化。如果你上网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有的很多在攻击他们，有的很多在赞成他们，你自己要去。体会查验，你可以去问神，你看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平安还是不平安？
对，平安不平安，这是一个方式啊。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看他所结的果子。耶稣有讲说，你看到那些假先知来的话哈，你从他的果子，你就可以看出他是真的是假的来。但是看果子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当这段时间我还看不出来的话，怎么办呢？就等嘛哈，等到一段时间，你不要说什么。啊，不然的话，你不知道的事情随便乱说哈，或者跟着别人起哄的话，那这样也不好。你不知道，那你就不说哈，就静静的看。哎，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哎是神做的，你就去肯定。啊，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你就静下来，或者是有一些属灵的哈遮盖，啊，像在教会的牧者或者是属灵的长者哈，他有他的经历可以告诉你，啊，说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去看，但是我们自己去判断常常是判断不出来，啊，那很多很多这种所做的事情哈，我们灵里面可以去感觉得到啊，可以去感觉到有些东西。那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 Todd Bentley 哈，他所做的事情有些我们很看不习惯，比如说他刺青啊，然后他讲话啊，讲了很多很怪怪的哈，声音很大声啊，然后很不大体面的，然后按手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倒啦、滚啊什么的啊。这个是一个外在东西，最重要是看他的里面。你的里面哈，你不要从外面的形象去干哈。你如果从外面的话，你是凭眼见，而不是从心经，用你的灵去体会。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很好，神自然会告诉你这是还是不是，或者你里面会有一个平安。那他 Bentley 被人家攻击有一些问题，是因为他 讲的一些话可能圣经上没有写的啊，那人家就认为说，嗯，这个人所做的是这个圣经上没有说的，他却说了，那一定是异端。譬如说他讲到天使啊，这个天使长得像女的啊，一个名字叫 Emma 的啊，哎，圣经上没有讲的这个东西啊，他看到，那这个东西是不是魔鬼在启示他或干嘛？所以那他所做的就一定是错的吗？这个你要注意哈，有时候哈属灵的人，也就是说神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同样仇敌也在做一些工作。那仇敌在做工作的时候，这个服事的人可能在当时他哎收到这个讯息，从灵里面看到说有一个天使出现了，那这个东西不是他编的，是他真的灵里面看到，然后他把它说出来。可是问题是Todd Bentley 他不是一个圣经教师啊，他是一个布道家，他是一个疫病布道家啊，是一个奉信家，所以对圣经的很多东西神学东西不是那么严谨，所以他讲出来一句话，神学家就开始看，哎，不对了，你讲的话不合圣经啊，开始就攻击他。但是我看了一些网站攻击他的东西，其实不外乎这一点啊，就是他讲的就是天使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他刺青的问题。哎，讲到说那个，哎，在《生命记》《利未记》都讲到说不可以刺青啊，哈，不可以化身啊，哈，那到底这样做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啊？然后第三个一个会讲到他过去的经历，他曾经吸毒啊，干嘛的啊？曾经被鬼附，我说，基督徒怎么可能还会被鬼附啊？就一直在这东西转哈。但是我们想想看，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可是人家在攻击他的一些东西就是这几样而已。但是你要很中肯的看，也就是说你要看他做的说的这些，看他做的其他的事情。记得彼得有没有，彼得他不是这个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结果耶稣说我是彼得，说你是基督啊，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耶稣怎么说他，哇，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可接下来耶稣说他被钉十字架，彼得说哦，不行，万万不可。结果耶稣怎么说，撒旦最后好。所以你看到有时候会有一些仇敌的工作，有一些会有神的工作在这当中，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没有说彼得是假使徒啊？他从撒旦收了一些讯息过来，他是不是假使徒？我们不会说他是假使徒，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人是的，真的是神所差啊。这当中有没有神的高抹在他身上？他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神的工作？当然，有时候人是有血气的，是不完全，会受到有些说出来的话是从不见得是从神来，他把它说出来啊。所以，因为他 Bentley 可能他不是那么样的成熟，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不是神叫他讲，是他自己马上讲出来。如果他够成熟的话，他可能会把 keep 住，觉得你这可能不合适讲，或者我可能要查验一下，我再把它说出来啊，这样可能就避免受到这些的攻击啊。那但是我们要看到他做的其他的事情是不是神所做的，但如果是神所做的，你就不能否定他是神的仆人。虽然有一些东西他可能是啊接受一些从仇敌来的东西，他没办法分辨说出来，就像彼得那个样子，你不能否认彼得他是使徒，同样的你不能否认这个他可能就是也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这边讲的也是一样哈，这是一个原则哈。你看到这些有先知有做梦的起来，重点不在于看他做的事情成不成就，或者做的事情怪不怪，重点的是他有没有哈把你们引导去随从别神，或者高举自己，或者是在这当中哈有没有让神得荣耀。我也看过有些这样表面上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哎，可是在这当中我看到里面有一个骄傲的 spirit 在那里，啊，骄傲的灵在那里，好，所以表面上是在高举基督，其实在高举自己，好，不知不觉在高举，所以很多人就去是跟随他，是跟随这个人，嘴巴还是在讲高举基督，可是这些人跟随他，然后那些对于否定他攻击他的人，他马上就去攻击回去，好，看这个 spirit 不对嘛，真正的从耶稣基督来的 spirit 是一个柔和谦卑哈，有人被人家攻击之后呢，他不会去反击他。结果这个人哦，他行了一些神迹奇事、疫病啊什么样的，也很多人跟随他。可是当有人批评他的时候呢，他就马上登报纸，写哦某某人怎么批评他啊？他说这些人是什么假冒为善，这些人某牧师根本就是不是神的仆人等等等，登了那么多报纸，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从神来的，是有一个里面的 spirit。所以你看了之后，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不是从神来的， 他这个当中掺杂了很多的东西，虽然他的一些神迹其实有应验的，他给很多人医病，他很多人得医治，但是他并不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是把人带到他那里啊。而且他那个骄傲的灵，这不是从神来的，啊，是从撒旦来的。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要能够分辨真先知假先知，分辨真使徒假使徒啊。在启示录那边有一个教会哈，就说以弗所教会，耶稣称赞他，就说：“哎，你可以认出那个假使徒来，知道他们是假的来啊，这个很好啊，我称赞这一点啊。”所以我们要能够去分辨，怎么样的人才能够去分辨呢？就是第一个当然是靠着圣灵啊，第二个呢，我们看一下在希伯来书有一个原则啊，你知道谁最好骗吗？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啊，你要骗啊，我好不好骗？我可能不好骗啊，你去儿童主日学那边，很多小孩子就可能很好骗啊，给他糖果啊，给他什么好吃东西，他可能就很好骗啊，跟他讲一些好话啊。所以有些人是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对不对？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长大了啊。所以在属灵的原则也是一样啊。属灵的原则，你要去分辨真的假的来的哈，你的属灵生命一定要成熟，一定要长大。属灵生命成熟长大，就是让耶稣的生命要在你的里面成长。如果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没有成长啊，你都是一个，哎呀，神啊，你祝福我，祝福我。这样子的话，就是叫做吃奶的婴孩子啊。你看到在第五章哈，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章十二节哈。第十一节讲说，哎呀，我跟你们讲一些道理，可是发现你们好像听不进去，为什么呢？哎呀，可是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你们信主已经很久了，哇，信主已经20年、30年了哈。他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我们刚刚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是一个婴孩的过程嘛，哈，我们什么都不懂嘛，哈，我们都是要人家来喂养我们哈。那讲的话有些话我们听不懂，可是只能听懂说，哎，耶稣爱你，听懂啊，耶稣，哎呀，很舒服哈，哎，信主有平安啊，这个就是那个灵奶哈。可是说，你要长大，你要背十字架来跟随，哦，这是什么？你不会叫医院，你不会叫你的小孩子背十字架来跟从你了，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哎呀，他哭闹一下，你就按着他的那个哈，你去喂养他。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阶段，可是这个阶段你要过去，不能一直停留在这里哈。如果停留在这里的话，他说就只是吃奶。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因为他是婴孩啊，也没办法去分辨好歹哈。但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哈。所以能够分辨好歹，你属灵生命一定要成长啊。所以同样的，以色列百姓被带到进迦南地，你们现在得地为业，你们属灵生命已经成长了哈，在旷野40年了哈，不随从自己的私欲啊等等的，你们都已经长大了，所以你们要去能够分辨假先知、真先知哈。那后面他又提到，就说哈，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哈，如果你们当中同胞弟兄，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朋友，那在暗中引诱你，叫你说，哎呀，我们侍奉耶和华干嘛？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神。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不可听他的哈，甚至要去修理他哈，要把他除掉，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到在这边讲到一个成熟长大的，你就不会受到外面人的影响哈，不会跟你最亲近的人，我们常常会最听妻子的话，对不对？所以所罗门最后就是被妻子引诱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所说的话是跟神违背的话，你要能够分辨出来啊，而且去纠正他哈。所以这是一个原则，是吧？你同胞的弟兄、你的妻子、跟你近亲的人，他们如果叫你去做这些事情是违反神的话，你不要顾惜他们啊，你要去把他们除掉啊，是这个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你的城中，你住的地方哈，有些匪类住在你们中间哈。这边讲到匪类哈，匪类其实就是 Beliah 哈 ，son of Beliah 哈，就是比列之子哈。比列是讲到是撒旦的别名哈，比列之子是一个坏的，是不好的。那同样的哈，你要把它除掉。所以教会有些东西哈，如果掺杂着一个从世界来的， 哦，我们讲的是比列之子非类哈，这个东西怎么样？你一定要把它除掉，你一定要出面出来哈，不能够让这个东西哈在教会里面发酵哈，在神的子民当中去发酵。所以这个就是第十三章所讲的一整个，就是说我们要能够去分辨好歹，你要知道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不是从神来的哈。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表示说我们属灵生命就能够成熟长大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要谨守遵行神的道，就是神对我们有要求，神看我们不再是一个吃奶的婴孩了啊，神看以色列百姓不再是只是祝福他们，而是对他们有要求啊。然后呢，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以色列百姓要成为神的见证，彰显神的荣耀啊。我们要做到这个事情，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成长，好，不能够只停在婴孩的阶段，因为婴孩的阶段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脱离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哈。然后我们要听神的教训，也要遵行神的教训啊。如果神的教训跟我们的想法哈、私欲有冲突的话，怎么办呢？我们也要学习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哈，能够顺服神的旨意。那这样子的话，神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渐渐长大了啊。属灵的生命渐渐长大，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不会受到一些外在的
小学
或者是那些假先知、假使徒哈、假教师的影响，我们可以分辨出来啊。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哈，我们碰到很多事情，第一个你要学习去分辨，啊，自己去分辨。如果你能够自己分辨的话，表示说你已经成熟长大，但如果还不能分辨的话怎么办呢？还是请教你的保姆一下啊，请教保姆有一些属灵的原则跟你们讲一讲，然后你们自己去查验。但更重要是你每一天的生活跟神的关系好好的去建立，神的生命只有自然而然在你们渐渐的成型啊。你们活出这个基督徒的样子哈，很轻省，是活出来的啊，不是做出来的。然后碰到那些一些好像我们必须要去分辨判断的时候，哎，你发现你也知道怎么样去分辨，你也知道怎么样去判断，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成为啊神的器皿啊，成为神所呼召要我们成为的样子啊，能够服侍他，也能够去服侍众人啊。好，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这样的啊。